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9月16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明天19、17号应该是我们传统的中秋节，您吃月饼了吗？今天呢我们是16号，昨天周日在美国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事件，川普呢是第二次遭到刺杀。其实呢这中间他的飞机还出现了一次迫降的事故，原因未明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一次的刺杀呢，可以说在50天，在上一次的刺杀之后呢50天，不到2个月的时间再一次发生。在今天我在做政论节目的时候，在油管上下面的一些听众，我们就大家就是预测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还会不会再发生哈。那我发现我们的很多的观众说的可能还会再发生。那么今天呢川普在他的 X 的平台上，他的都贴出了他自己总结了几乎呢就包括拜登包括卡马拉哈里斯以及多个50个左右的民主党的议员呢等等，他们所说的各种各样针对他的一些话。那么这些话当中呢很多都是极具煽动性的，比如某一个民主党议员直接说他应该被 eliminated， 就是被消灭，还有一个呢直接讲的他应该被 shoot 啊，应该被杀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对针对川普的这些言论呢极具这种煽动性。今天 CNN 啊，这以前是以仇视川普为本业的这样的一个左媒，那他呢在采访一个 FBI 的一位前专家，他呢那位专家就在讲，他说媒体以及呢这些议员们对川普的仇恨言论是导致了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刺杀的这种行动的重要原因。您是怎么认为的呢？那这一次呢现在 FBI 也不断的在向外界公布他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了。这些进展呢包括他是不是独自行动啊，就是是一个人呢，是孤狼行动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配合。同时呢他们还在调查他是怎么知道的啊，因为他是从夏威夷这边去了，而且呢是潜伏了12个小时。而川普呢他自己呢去到这个打高尔夫球呢都是临时的一个决定，那到底是谁告诉了他怎么获得这样的消息？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到过佛罗里达川普的庄园？我去过，他就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只要一把住了谁都进不去，那根本就不是说他那个岛嘛，他周围是海，你除非你都不可能的，所以就非常奇怪哈。但是我看到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他怎么知道消息的，而且能够在那个附近的潜伏12个小时，还知道他去打高尔夫球。那当时呢距离他的距离啊，枪手距离川普的距离呢只有400米哈左右，那么两个高尔夫的这个球洞这个距离，那只是呢他没有来得及开枪，因为其他的特工呢已经发现了直接开枪，逃跑之后呢又被目击者照下来的车牌子，45分钟之内他就被已经抓到了。那么这些呢都导致了呢整个今天在网上呢其实是很多的网上在报道，但是呢像MSNBC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啊，所谓的主流的媒体仍然指责说是川普在他的 rally 在他的集会上的煽动性的言论。他呢对 Ohio 的一些小镇上说海地的一些移民吃猫吃狗这些激烈的言行导致了这场暗杀。所以现在这个媒体啊，就是我昨天我就在想，今天在节目之前呢高杰也要去说一下，不管这个人是川普，不管他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一个成熟的老牌的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当中，因为言论而导致了暗杀行动，这绝对是一个不可容忍的底线。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他们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表态，因为这就是基本的政治道德。那么整个的美国社会对此还是麻木不仁吗？当第一次枪杀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舆论都在说川普是不是自导自演，导致呢很多美国人呢亲自到这个用这个靶场上哈去给大家实验，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这第二次刺杀呢，现在中国大陆那边在中共的这种政府的允许之下还在炒作是不是他这种川普自导自演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非常怎么讲就没有常识或者是很邪恶的这样的一种煽动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呢在我们的眼前第一次 刺杀还没有任何的结论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刺杀再一次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对整个美国的这种安保系统，国土安全局 FBI 都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呢，川普第一时间对FBI 等特勤局的警卫人员呢表示感谢，说是他们保护了他，他非常的安全。那么他也在讲到，有网上很多人都在讲，他说有暗杀他的，也有保护他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的一些前退伍军人呢等等，他们有几千个人已经站出来，他们说他们要去组成私人的武装来保护哈川普的这种安危。所以呢，不管怎么着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哈，我们要去要去看到，或者说要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而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现在的这种情况几乎是一种没常识的状态，大家没有反应啊，整个媒体居然不能够炒作，所以美国社会病得不轻啊。这是高杰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在他跟卡姆拉·哈里斯辩论的当天，梅拉尼亚就是他的前第一夫人了，川普的夫人，他呢就有一个几分钟了很短的一个视频，他呢就要求揭开这个真相。他说为什么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企图结束我丈夫的生命，这是一次让人感到可怕和痛苦的经历。现在对这件事情的沉默让人感到沉重。我不仅在想，为什么执法人员不在演讲前逮捕枪手？这个故事肯定还有更多的内情，我们需要揭开真相。那么川普的，这是在第一次哈，那川普的儿子呢Eric 他也呢在含着泪在接受 Fox 的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父亲还能活多久啊，已经说出这样的话。他有五个小孩子，他说他不得不去五次去跟这些没有成年的孩子呢去解释什么人要去暗杀他的这些孩子们的祖父啊，孩子们的爷爷。而第一次川普遭枪杀的时候，他的儿子刚刚满18岁的儿子就在现场啊，那真的就是这种，我觉得真的很令人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这件事情我要在广播当中哈，我要提一下，这不是党派之争，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常识。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这个社会病态到如此地步，这是令人非常心寒的。美国整个的历史上，媒体叫做无冕之王。一个媒体在推波助澜的时候，在 ABC 它的这种辩论的时候，主持人所表现的种种的不专业的这个做法，那么媒体煽动的时候，这个社会将会什么样子？今天美国走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除了政客之外，媒体起到了一个不可推卸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责任。有机会的话，我们将从历史上我给大家讲一讲，美国的媒体其实真的把这个无冕之王的权力已经用到了极致。那么这种极致呢，其实又被美化成了，或者是标榜成了一个挑战权威，其实是有媒体的自己的立场的。不能够公允的去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把你不喜欢的人去抹黑成一个法西斯的时候，那么你的受众会怎么样？你的受众将会怎么样？现在 ABC 的主持人仍然被质疑，他已经透题了。包括呢 ABC 他的员工已经是用宣誓的这种方式举报 ABC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已经透题给 Kamala Harris， 以及呢承诺不就某些问题不向 Kamala Harris 去提问。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向 Kamala Harris 提问他在旧金山执政啊，旧金山担任检察长的时候的旧金山的和加州的一些情况，这是其中不允许问到的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今天美国的这种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个现状。我经常在讲，不管你是哪一个党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常识。如果连这个常识都没有的话，我们看看中共是什么。中共可以在你脑子里头，他给你定以思想定罪，对吧？以言论定罪，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逻辑，他就可以镇压你，不论你是个体还是群体。美国要走到什么地方？一个总统候选人呢？今天如果川普的这样的一个都能够用进行各种各样90多个官司，今天如果川普不进行竞选的话，他会受到这么多攻击吗？他还做他的电视大亨，做他的房地产大亨，他会受到这么攻击吗？什么人不要命，在替美国再去摇旗呐喊？到底谁在真正爱这个国家？真的值得大家去思考哈。好了，那这是呢，在今天节目之前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生存在还有生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时代，整个社会、整个历史、整个地球 人类的这种道德在迅速的下滑，人类的这种常识在迅速的被颠倒黑白，所有的传统的观念迅速的被整个的掀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你只要站出来说一句真话，说一句有常识的话，都会被扣上种族歧视，被扣上呢去对某个群体的一种歧视。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个社会是有阴阳的，这个社会呢是有基本的道德伦理的，人与兽之间是有界限划分的，所以呢，如果不能够维持一个做人的基本标准，与畜生无异，那么这样的社会一定是出了问题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作为一个媒体人，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能够发出一己之声，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愿意呢给大家不同的声音发出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荣耀。希望呢未来还能够和我们自己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见证着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我倒想看一看人还能坏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也倒想看一看美国还有多少正常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将美国的这种国运再挽救回来。好了，这是我们开场呢高杰的一点 感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就进入今天的财经的节目哈。那今天的美股从现在开始几乎进入了一种所谓的静默期，因为呢联储在周三，明天是闭门会议，周三呢是记者招待会，那么成为了整个全世界关注的最最重要的一次联储会议。但是呢，今天的市场并不静默啊，道琼呢大涨了200多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送短信上来或者打电话上来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很不一样的这样的时刻哈，那高杰呢很荣幸成为一个媒体人。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接下来呢，听一下我们的记者子涵呢接到一位陈先生，他在 Newark 居住哈，他捐给我们一台车，你听一听他对我们希望之声是怎么看的。
非常好，就是希望之声让我越听越有希望。国民党现在不敢反共啊，还好还好有你们啊，你啊，大纪元啊，还有什么新唐人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张天亮、张博士，哎，这些伟人啊，拜托跟张博士讲说他一定要活久一点。我最喜欢听他的那个什么笑谈天下，专门讲中国的历史上下5000年，传播真相，一直讲就你我都是，我们都爱中国，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爱中共就这么简单，就一直讲，把共产党讲到垮为止。
好的，好，那陈先生呢捐了我们一台他的二手车哈，一个日本的一个Accord 好像是，非常感谢哈。这位先生呢就讲出了一个他自己的心愿，听希望之声越听有希望。其实我想我们就是秉承着良心为讲出一句真话，仅此而已，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呢您支持我们的话呢，别忘了哈，给我们去捐车捐款啊，可以到呢网站上去点希望之声捐车，那网站上呢就可以呢去有捐车就捐车哈，或者呢去直接呢捐款，也可以给我们捐款，5块钱一杯咖啡啊，或者呢10块钱，都是呢对我们一个巨大的鼓励。希望之声呢是一个非盈利的这样的机构，我们呢从其实到现在也是半义工的这种性质，把我们这个媒体呢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因为呢中共呢是一直在打压着我们哈，但是呢我们走下来了，因为是一种使命感。好的，那我们从坚持了20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整个世界呢真的是哎呀慢慢慢慢的一点点的在觉醒起来了。那捐车捐款请到网上哈，去打关键字希望之声捐车，到我们的捐车网站上联系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市场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我已经给大家提到了，现在呢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呢就是很有意思，是比较分裂的哈。股票的市场呢是预期比较乐观，认为呢联储呢可能会降2码啊，降50个基点。那么这种预期呢今天一下子开始升温了，而债券市场呢则不是，他们认为这个经济要够呛哈，就是两种截然都是市场，但是呢两块不同的领域当中解读是不一样的。今天呢美股的收涨呢也不太一样。 道琼呢今天收涨了228.3点，因为呢 Intel 大涨了，一会儿我再讲哈，它是从美国政府那儿拿到了30亿啊，对，然后导致呢今天道琼上涨了 0.55%， 收报41,622.08。纳指今天下跌了91.85点，跌幅 0.52%， 收报17,592.13。S&P 500上涨了7.07点，涨幅 0.13%， 收报5633.09。费半下跌了70.03，跌幅 1.41%， 收报4910.44。今天呢我们看到 Intel， 刚才我说了哈，它从拜登政府拿到了高达30亿美元的资助，用于干嘛呢？给美国建设国防制造的这种芯片设施。然后呢他们自己又同时宣在盘后交易当中又宣布呢新的成本削减的措施，加强了芯片的制造运营。所以今天呢直接顶着道琼斯平均指数上涨了228点哈，涨幅呢达到近 0.6%。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几个主要的科技股啊是涨跌互见的， Meta 涨 1.75%， 苹果今天大跌了 2.78%。 我上周他所公布的这个苹果的新手机呢，它没有真正的下载这个 AI， 它只是具备了硬件条件，还没有进行呢其他的一些整合，所以呢它可能这个周期就看看吧，它过两天在年底销售旺季的时候它这个功能能不能上去哈。它今天呢是跌的 2.78%， Alphabet 呢是涨 0.38%， 微软呢涨 0.17%。 微软呢今天有几个比较好的消息，一会儿呢给大家再详细讲。亚马逊呢跌了 0.86%。 其实微软我没有记错的话，微软也是在接亚马逊的单啊，一会儿咱们再看。费半呢则是普遍走跌的， NVIDIA 今天跌了 1.95%， 哎呀涨得也是太凶了前一段时间啊。美光大跌了 4.43%， 高通跌 0.67%， 应用材料跌 0.47%， 德仪跌 0.75%， AMD 跌 0.1%， 台积电跌 1.98%。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哈。还有呢就是国际油价，国际油价呢也创下了过去这两周以来啊，今天是涨的啊，这个延长了上一周的涨幅。美元呢也跌到一个月以来的最新低啊，那金价呢就继续再创历史新高。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联储啊在明天和后天两天的决策会议哈，那这是呢从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这个降息呢真的是目前市场上根本就是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现在基本上大家的口径就是除非出现了不可抗拒的这种变化哈，这种情况它才可能不降息，对吧？它如果不降息的，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市场会哐当一下会砸得非常的狠哈。那么现在呢降是降多少的问题，所以如果哈明天它决定降息两码的话，那大家就要看你为什么降两码，你为啥啊？因为呢大家就在你要降两码说明经济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不好。那么像今天呢美国白宫首席的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叫 Brennan， 他呢就淡化了通胀重燃的这种风险。他说呢美国的经济已经到了转折点，还说呢降低这种利息有帮助呢解决这个住房成本问题哈等等的，这是今天的一些说法。但是刚才我讲到了在历史上哈，比如你没有大量的失业增加之前，你一下子降了0.5个百分点，几乎就很少见很罕见的，那么投资者就可能认为对未来的预测呢就异常不稳定。所以明天降半个百分点的话，很有可能也造成市场的波动啊，星期三后天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基本上整个的这个市场呢都在猜测，到明天仍然是一个猜测的状态。所以呢今天的这个 Intel 呢就是单独个股哈对道琼呢造成了一个支持。像美国的前联储主席呢杜立德，他也在今天表示，他说明天呢是一个关键的哈，到底是降温 是温和的降息25个基点，还是呢为了遏制经济衰退直接降息50个基点。而他自己呢在上周五在新加坡的一个会议上呢直接就在说降息50个基点的逻辑更加令人信服。他说呢美联储鲍威尔主席呢赞成采取激进的做法。他在上个月的Jackson Hole 的会议上特别提到劳动力市场进一步走软不受欢迎。而现在呢就业市场的确在进一步的下滑。另外呢货币政策在应该在中性或宽松的时候却处于紧缩的状态。那么如果大幅的降低，美联储呢可以更容易的让点阵图的预测与市场的预期靠拢，而不是呢丢出一个不受经济前景支持的让市场不快的意外。嗯，你看啊，这种完全是一种很有意思，我就觉得他现在这个联储主席的话，你是为市场工作吗？你是为了市场负责的吗？联储你的 mission 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对吧？你的 mission 是遏制通货膨胀，你是让市场意外吗？你是让市场不快吗？还是让市场快乐吗？所以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今天看到这些人的这些猜测哈，那他们这样做是怎么着呢？这个市场给你包 Powell 点赞，那是你的工作吗？你拿这份工资，你到底对谁负责？你对市场负责，还是对这些老百姓？你不要让中国的美国的这些普通的民众受到通胀的苦恼呢？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吧？好啊，那这是他们一个分析了，给大家就讲一下。其实呢，很有意思的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看一下哈，就是到底到在这个时候啊，怎么去看待这个情况的一些变化。我刚才讲了，就是两边的市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债券市场呢现在国债的殖利率今天是明显的在走低。那啥意思呢？就是他预计这个美国的经济是不好吗？降息会比例比较大吗？而股市呢，你看这种乐观情绪，今天股市压住，明天降50个点的这个几率呢，可能会达到超过了60%了。今天啊，过去呢这两个月以来呢都不足50%的，但是现在呢今天乐观情绪居然这么高啊，很有意思。那么到底怎么样？那么咱们不妨再去看。今天呢，高盛呢是重申看金价看涨的一些观点哈。他们对这个美元现在也是在不断的走软，今天日币已经突破了140点。所以你们要到日本旅游的话，赶快去哦，赶快去哦。报名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啊。高盛呢是说，他们认为即使美联储的周三降息25个基点的情况之下，金价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战术性的下行空间。但是呢，重申我们的黄金多头的交易建议，以及呢到2025年啊，明年初每盎司达到2700美元的目标价格，现在是2500多美元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在我们自己在布局的过程当中，在5%这种定存的利息呢恐怕不会再有了的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去做一些稳妥的布局，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个提醒了。另外呢就是今天有几个消息哈，像微软宣布呢60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股息呢调高10%哦，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对自己公司利好的消息。同时呢他们批准了这个股票的这个回购计划哈，今天是16号，他们可能会随时终止。然后我上次我也给大家分析过，到9月16号的时候，所有公司回购的计划基本上就停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微软这600亿恰恰是这个时间，这也是银行当中所看到的哈，他们所提交的这个计划。他们呢推高季度的股息，新的股息每股呢股息是0.83啊，8毛3，比上一个季呢加了8分哈，提高了 10%。他们在12月10号召开年度的股东大会，以线上方式进行。然后股价呢其实今天周一盘后股价一度呢跌超了 5%， 但是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直接翻红哈，还涨了 0.6%。然后今天的收盘的时候，微软是涨了0.17%，啊，那基本上就是，尽管这个 就是 software 这种软体公司呢，最近表现都不是很厉害哈，不是很好。但是人工智能的这些软体公司呢，是受到了这种支持的。今天呢，美国投行一家投行叫做Truist。Securities 他们呢就点名了四家软体公司，其中呢就有微软哈。这四家软体公司呢都是属于 AI 崛起当中所让软体受益的软体公司，像有微软，有 iShares 哈，今年 iShares 的这种软体的 ETF 的指数呢今天上涨了 8%， 纳斯达克呢同期是上涨了17% 哈。那么都包括谁呢？有微软第一名，第二名是 Snowflake， 还有呢 Palo Alto Networks， 还有呢 MongoDB 哈，这四个呢给予了买进评级哈。一会儿呢我都会请我们的 Max 呢给大家做一个直接的个股的分析。好了，我呢今天呢在后半段呢我会请一位律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今天在 LA 啊已经看到是一个华人的夫妻，他办月子中心在2012年2015年那个时候可火了，遍地都是这种月子中心，把中国大陆的人跑到美国生美国 baby 哈，拿美国的出生证。在周五的时候呢已经是定罪了，现在就差量刑。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华人社区当中呢轰动蛮大的。高杰的这个节目呢叫做理财有道哈，君子咱们赚钱是取之有道，对吧？所以我呢也请一名律师来分析一下他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而且呢他们这件事情呢很多移民律师早就说早晚会出事儿，早晚会出事儿。那结果呢果然是如此的哈。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在 Max 已经连线在上面了，我们一起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今天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股票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 ，Intel 呢拿到了政府30亿美金呢，今天呢它是大涨的，我看盘后呢直接都涨了8%，而今年呢它已经跌的幅度呢超近60%了。那么这一次呢是以国家资助的这种方式，同时呢它再去降低它的成本。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曲线的走向。
Intel 20.91哦，我看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更长时间了，一个月以上、半年、一年，它其实还是处于跌势的。
Intel 哈，我们再看一下微软，微软今天它是回购哈600亿，然后涨息，然后它也被买入啊，买入的这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微软。
微软，431.34。我看也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了。它的主力大概在467。
嗯哼，微软啊 ，Snowflake，
112.84。我看在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啊，整体来说它都是看跌的，它的长期的趋势都是看跌的。它最高峰大概在来了387左右啊，在2020年呢、啊、和2021年分别来差不多390左右这个位置，
嗯，
然后就往下跌了。
不如微软哈，这个技术曲线的走势。再看 Palo Alto Networks， 代号 PANW， Palo Alto Networks，
PANW， 346.11。我看在周内区中，它不是很明朗，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啊，把主力就大概在376左右。
嗯哼，好，还有一家呢是 MongoDB， 代号 MDB。
MDB 290.05。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的数据看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的数据，它其实还是看跌，半年一年的数据。
嗯，
是如果能够看5年、10年的话，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它最高峰2021年11月来到569块，然后这个位置过后，它就一路跌到147，跌超过一半了。
OK，今天苹果收跌了2.78%啊，因为连带这个整个哈都是低迷不振的。本来呢，在这个它的分析就有的分析师哈预计它的这个 iPhone 16在首个周末销售呢应该达到3700万，结果呢都没有哈，比去年呢是衰退啊。然后同时呢，它的适用于 iPhone 的 iOS 18呢还不包括 Apple 的这种智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Apple。
Apple 216.32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整体来说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数据，它还是看涨的，它主力大概是234左右。
OK，一家 3D 印表机的制造商Stratasys SSYE 它的代号，收高5.25%。它呢是董事会也是批准了一项5000万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哈，然后这个呢占目前市值的10%。SSYS。
在哪？这它是哪个交易所上市？
SSYS，Yes，
SSYS 7.42块是吗？
对，纳斯达
我
上
看
市，
它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它在。更长线呢、啊？我看一个月以上，半年、1年，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长期它是看跌的，它最高峰在2013年来到差不多130左右，然后就跌到差不多二十，一直在十到30之间盘旋的，然后现在是跌到低于10块钱，所以它长期是看跌的。
好，再看最后一家跨国公司集团高露洁，代号 CL，它微跌0.28%。因为富国银行将它的这个股票评级从增持下调为减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CL。
105.43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啊，半年、一年它是看涨的，所以这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啊，只是短期内一周内是看跌了，它的主力其实现在很接近它的最高点，大概在107左右。
好的，非常感谢 Max 哈，我们呢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后半段的节目，谢谢 Max。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接下来呢，高姐请到的是 Melinda 张梦秋律师，我们去一起聊一聊呢。其实这两天哈，也来自于洛杉矶的月子中心，其实是发生事情是发生在2012年到2015年期间，2019年起诉，但是呢，在星期五啊13号的时候呢，被美国在 LA 的这个法院啊是定罪了，量刑呢将在12月份大概能够有量刑，具体量刑就陪审团一致定罪。那这个呢，它是主要是这样哈，就是他们陪审团呢认定了其中的尔湾啊，他们利用叫做刘维月董晶利用呢在Rachel Cucamonga 还有尔湾的公寓向中国的孕妇提供短期的租房和分娩的服务，获得美国公民啊，让 baby，然后呢还协助孕妇取得美国签证，提供入境的指导和交通接送等等。教着就孕妇呢如何穿宽松的衣服掩盖怀孕，还呢去培训他们怎么应对海关人员回答这个问题的这种技巧等等，还建议他们怎么从检查比较松的像夏威夷呀等等的在入口再转机洛杉矶，完了收费啊。那么这个判刑呢，可能助 各种罪行呢加到一起的话，可能200多年哈，我看到网上说是200多年，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案件哈。好了，那我接下来呢就请移民律师Melinda张律师呢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哈这个案件它的意义。张律师你好。
哎，高姐好，听众们好。
好，那我今天在邀请您去请教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您就讲到说当年呢你们看到律师行业当中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就说说早晚会出事儿哈。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罪行比较大，那个时候你们就预计这个事情要出事儿，为什么？
是这样子的哈，他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报道里头说，他是犯目前这个陪审团裁定的呢，就是统一的意见认为他们的就是一个一桩，就是一桩是那个我看看哈，一桩是合谋罪，十个是国际洗钱罪。那我们先把国际洗钱罪放在一边，这个也可以简单说一下洗钱罪。洗钱罪吧，就是说他这个钱呢，首先这个获得这个钱的途径是通过犯罪的手段获得的，所以呢就是说那么他们通过几层次，比如说怎么样去排斥，怎么样安置，等等等等，大概一般来说有这么三层的这种计划，来达到把一个脏钱把它变成合法的资金，变成干净的钱。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特别详细的报道，为什么会定成是十项的国际洗钱。至少我们知道说这个钱是从境外出来的，然后进到美国。那这境，而且整个这个钱就是说因为它是因为是非法资金，然后通过各种的方法进入到秘密的进入到美国以后，然后再通过很多层次把这个钱造成一些 confusion， 造成一些混乱，使得就是说去追踪这个钱的来源，并且这个怎么样，就一个是追踪来源，还有一个呢就是去追踪他的整个洗钱的过程变得很困难，然后最后让人家在表面上看起来觉得是干净的钱了。所以这种行为的这个就是，但是详细的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报道没有仔细说。那最主要实际上现在我们真正就是大家很清楚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合谋罪它的罪源，就是这个之所以合谋罪会判他们两个有罪的话，实际上是他们首先是违反了国际法的，还有就是美国的移民法。所以我们重点实际上应该是从移民法来考虑。移民法当中呢，就是首先比如说我们说它是两个，一个是出生旅游，这个叫 scheme， 这么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非法的行为。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通过对移民法的这种规避，还有利用这美国国籍这个福利的方式，这个两个就是规避一个移民法，然后非法获得的一种就是美国国籍的这么一个福利的话呢，这是另外一种犯罪。所以呢，就说因为他们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我当时看了他是说，比如说是就是现在裁定是叫一项合谋罪，所以我稍微想了想，因为就是说从刑事法，就是刑法的角度来说呢，它有很多判法。那相信他们在2012年到2015年这个三年当中，肯定是上千，或者是先说上千吧哈。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还有一种，如果按每犯一次法的话，它这个就不只是一桩一项合谋罪，而就可能是上千个。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叫归类法，叫合类的。那么就是说因为他们是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合同，就是鉴于在一个合同或者一个计划下完成的多项的多次的犯罪呢，他把它合集在一起，就叫一项合谋罪。那所谓合谋罪呢，就是说目前只是裁决了他们两个，那么他们跟其他中国进来的就是有意的故意的违宪哈，就是违反美国宪法，就是违反了移民法宪法，这些人都是知情有意的违反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都是联合起来。那么合谋罪呢，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他们知道非常清楚他们的目的，他是有意的去做这个非法的事情。不管你中间人提供，比如说中间其中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帮助他们说去找一个地方住着，找一个这个 hotel， 或者是说把他，比如说给他们租一辆车，这些在每一件单件的事情上看起来好像都不违法，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违反这个国际，这个应该是说移民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参与的人知道自己在说我们在做什么，故意的、有意的去违反法律，然后来获得某一个利益、某一个福利的话，那这种就叫合谋罪。所以这两个人非常明显的，他们两个是主谋啦，而且事情都是他们在做。实际上其他就是包括中国进来这些人，因为现在没有办法追踪嘛，目前移民局好像还没有放力量去追踪，因为至少是从报道上看不出来。但是以前在前几年，比如说有些学校啊，就是有些华人办的学校，就是表面上仿佛是合法的，但是这些学生拿着学生签证进来以后，在美国境内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上学的，不按照移民法的规定每个星期至少上25个小时的学的时候，后来移民局发现以后也是裁定这些人都有犯罪呀，然后并且去把这些原先给的身份呢、再把它收回呀等等。所以现在不知道移民局会不会最后采取把这些就是这些孕妇到美国来生完孩子，给孩子就是落地不是落地，是出生的，就是出生给予的这个国籍，不知道移民局要不要追踪这个。但是就是说我们先单纯说这个出生旅游这个 scheme 这个计划哈，中文翻译成计划，实际上英文本身它用的词用的是叫 tourism scheme 的话呢，本身就是一种我们目前经常说的就是手机上的犯罪啊那些东西，我一下想不出来 scheme 中文怎么翻了，
诈骗，
所以这不是
欺诈
、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计划，而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那么最关键这两个人呢，他们俩之所以就很明确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如果是单纯性的帮这些就是境外的人到美国来帮他们办签证啊，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帮助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去做，告诉这些从中国来的这些人要去规避一些问题啊，要去找到一些容易进海关的地方啊，并且告诉他们穿的宽松的衣服啊，就盖着这个孕妇的肚子啊，不让他们被发现他们这个怀孕啦。然后据说是还给他们就是教他们怎么去撒谎，比如说进海关的时候问你要待多长时间呢，这些人都说啊待个几个星期或者几天，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计划来生孩子的嘛，所以一待的话就是几个月甚至是半年。所以他们呢就是帮助这些人呢提供居住地方，并且收了很多钱。据说这些人中国这些人还没有进海关的时候已经在中国就已经收钱，所以这两个人实际上是跟国内的人已经都是联系好的，他们是一系列的一整套的所谓的服务计划，所以他们从开始到完成就是有意的故意的，就知道自己实际上是违反移民法的，但是他们继续这么做。所以他们这当中呢，就是除了你这个犯移民法以外，同时呢他们对美国政府还有欺诈行为。所以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这个源由是违法的行为，所以两个的合约一起做的事情才会给他定向是合谋罪。
对呀、我看最高刑期要加起来205年。
对，所以他就是每一项，比如说每一项是10年的话，然后比如说给他们裁定了是20项的话，那不成起来就200了吗？
可不是吗？
然后合谋罪的话好像目前合谋罪是裁定是5年，但是可能还会再变，在12月9号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变。
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是888-275-1628，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有问题没有？有问题打电话上来哈。我们现在是一个现场直播节目，可以请张律师呢来回答您的问题。888-275-1628，888-275-1628。当时在2015年3月的时候呢，美国执法机构突袭了洛杉矶县城县和圣伯纳丁诺县3家这种华人的月子中心，然后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涉及到 到35个地点，当时呢是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其实在我们这边哈也是开始，但是在南洛杉矶则是最重的，然后到2019年开始呢对他们进行各种的刑事起诉哈，移民欺诈、税务欺诈、洗钱、身份盗用等等等等等等。那我知道张律师您呢作为移民律师哈，您看这个案子、很多年前你就说这早晚会出事儿哈，所以今天请您来呢也是给我们华人做一个普及了。那你像刚才呢就说的这些，哎，他都是直接就告诉人家这么的那么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我只是租我的房子，我不涉入这些的话其实是无所谓的 right？
他是对你，如果你单纯只是说比如说在这边的某一个 hotel 中国人开的，只是比如说对方有人来说我在这儿租，替别人租一段时间，要租一个房子、两个房间、十个房间，甚至哈，如果这个 hotel 这边就是这个旅馆这边，如果他们不知道对方来的目的，他也就是他是不知晓的，所以他没有说故意的，是有意的参与的话，他就不算有罪。所以很多刑事的罪责都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意图，知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当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要求说意图，但是大部分刑事罪责都是看这个人知不知晓是不是故意的故意行为。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留学生进来呢，他也没有满足了这个25小时每周的学习时间哈。那么很多人呢好像华人在这些方面就好像当美国人像傻子一样哈。
对，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你也经手了很多案子，从您律师的角度上对我们的华人朋友、华人社区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吗？
有，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你代表是华人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行为能够为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个群体的人做一些，你既然出到美国来了，你就为我们这个美国中国人这个群体做一些表率。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还有呢，就是说从每个人长远角度来说，你一旦在美国的这个记录上留下了欺诈，就是诈取这个美国政府的，欺骗美国政府，或者是为了获得政府的一些福利、一些利益的话，你骗取这个国家的信任，获得的这些福利的话，早晚还是会被收回去。二一个，你从此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你当时的过错。所以欺诈罪在美，对美国政府来说，个人对美国政府来说，其实对个人的惩罚性是最大最高的。所以大家就是为了自己，为了整个群体，都不应该去做这个。其实你很多时候老老实实的说，这个此时我不能进美国，此时我不能移民，我可以想其他方法。像我们做移民的几乎是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因为欺诈，因为当时的错误导致你后来在美国待下去永远的终生的是没有身份的。如果出了美国你再也进不来，其实对自己的家人都造成的可能是几十年见不着面。所以从小或者从大局来说都不应该这么做。
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展开。未来呢，我还会请张律师呢，在其他几个角度慢慢的再给大家去讲一下。很多人总觉得好像我们就好像美国人也不查，对吧？就随便来干。美国人不是不查，是先信任大家。但是呢，一旦查起来的话，连根儿就拔起来了，看到了吧？这一下子，然后呢，华人呢就这么不自觉，然后最后呢就给人家整个美国留下的这种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印象，对我们的孩子子女啊，再去就职啊等等，都会带来一些相当大的影响。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张律师，然后以后呢也请您给我们的华人社区呢再多一些资讯和法律方面的提醒，谢谢您。
哎，谢谢高姐，谢谢听众朋友们。